弟兄姐妹平安。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的啊，在基督教里面呢，有几个节日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对吗？有几个节气啊，你们认为是不是啊？就是圣诞节、复活节，对吧？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气，让我们呢知道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也让我们这些节气呢在一起的去思想我们所信的啊，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拯救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在短暂的今生，乃是有永恒的？好，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你看见我们在灭亡的道路的当中，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苦境的当中，在罪的捆绑的当中，在活在你的愤怒底下，主啊，你不愿意我们在这个悲惨的情况底下，你借着耶稣基督他亲身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边，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因着他的摆上，他的牺牲，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生命因着他的复活有新的生命，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是要来歌颂你，要称谢你，也要去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啊，我们今天要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就求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真理，也求你亲切地对我们说话，加深我们的信心，因为在末后的世代里面，我们面对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引诱，如果我们离开了你，没有真理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迷失了道路。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坚定的来信靠你，靠着你自己的应许，一步的一步跟随你自己。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你亲自来赐福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基督复活的意义，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啊？首先呢，你看保罗在这里呢非常的详细的去解释啊，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在我们整本新约的圣经里面，无论是福音书啊，或者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基督的复活是事实，对不对？他就讲出呢有几个理由呢，让你清楚的有证据证明耶稣的复活。首先呢，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死了，然后呢给埋葬在一个新的坟墓里面，是一个财主的坟墓，对吧？基督复活他的坟墓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空的，所有人的坟墓呢都应该有尸体的，但是呢耶稣复活呢他的坟墓是空的。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20章就给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坟墓是空的。我们来一起温习一下啊，约翰福音的第20章的第1到第8节，不是我空口说的啊，是有根据的啊。约翰福音的20章的第1到第8节，翻开了啊。次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拿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那里。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当时呢，我们有一个传说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可能是给人家偷了，对不对？可能有人偷。好了，有人偷，那是只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兵丁偷了，因为兵丁不想人家知道耶稣复活，他偷了去。然后当门徒说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可以说他没有这回事。如果是门徒了，第二个可能就是门徒偷啦，对不对？门徒偷了，把它藏起来的话，那当彼得去讲这个，因为有十一个门徒啊，对不对？如果有一些门徒把它藏起来，彼得就是到处去讲，去传讲耶稣已经复活的信息。如果他传讲的时候，有些信徒说你在说谎话，因为有人偷了吗？那你就彼得就不能够继续去传讲耶稣已经复活这个信息，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被否定了。然后呢，我们也在想如果他是被偷的话，他肯定呢就不会有那个裹头巾跟那个细麻布嘛。大家知道细麻布是什么？当他们去有人过世了以后，他们用那个香膏膏抹他，然后用那个细麻布去捆那个尸体的嘛。然后呢，那个裹头巾就是只是裹那个头，对不对？这里这个经文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呢，裹头巾是在一处，细麻布又在另外一处的，对不对？很清楚。如果他是偷的话，他当然是匆匆忙忙就走啦。为什么那么整齐，两个那么整齐的放在那个坟墓里面呢？对不对？这里呢，我们就证明到耶稣实在是复活了。所以这个空的坟墓呢，就是其中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铁证很清楚的一个铁证，对吧？另外呢，在这段除了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这段经文里面呢，除了我们看见这个坟墓是空的，另外一方面呢，耶稣也他的复活呢，也向很多人显现，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就已经看见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对吧？也有在如果你在20章继续读下去呢，也有10个使徒显现。还有呢，刚才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到他向很多人显现了，对不对？我们说他有向第十五章的第五节开始的他第三天复活，显给基法看，然后他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就是耶稣复活他有显现，也是一个铁的见证显明他已经复活了。保罗他这里讲到呢，他说同一个时间 向500多个人显现，500多个弟兄显现。他说，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仍然的还在，到如今还在。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相信，你可以问那些看见耶稣显现的那些弟兄们，他们就可以做见证。然后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譬如说在路加福音就讲到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啊，他的显现给两个门徒看。然后最后呢，保罗有没有看过？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也看过，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并且和在这里他自己都说，也显给我看，第8节末了也显给我看，那个我就是保罗他自己看。所以你看见有这么多的见证人见证耶稣已经复活啊，这个是事实。那我们再看呢，除了耶稣的坟墓是空的，除了他现这么多人显现啊，然后呢我们看见使徒本来他们是忧忧愁愁的，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老师死了，他们本来是忧忧愁愁的吗？后来他们亲自的跟耶稣见面了啊，耶稣向他们显现了以后，他们从悲到快乐，从悲伤从忧愁当中变成快乐啊！你就知道那些门徒啊，当耶稣被钉死之后，他们又惧怕又忧愁，跟着老师3年多了，他今天就这样死了，我怎么办呢？啊，虽然他耶稣常常跟他说啊，我第3天会复活，但是在当时来说呢，他们还是糊糊涂涂啊，还忧忧愁愁的，因为直到他们什么时候开窍了，就是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那些本来是胆小的那些使徒，后来怎么样？所有的使徒啊，最后都为主殉道，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曾经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啊，他这样说，在滑铁卢对吧 ？Waterloo 那个监狱知道了，就是英国跟法国打仗啊。在那个时候呢，那个英国的将军叫威灵顿，他就率军去跟法国的拿破仑打仗。好了，他们打仗的时候呢，打胜仗，他们呢就在那个很开心了，他准备了要打一个信号。跟英国那方面报告一个好消息，然后他的天空上面呢就发了一个信号啊，让对岸的那个伦敦能够看见这个消息。他说滑铁卢一役威灵顿打败了。然后呢，因为当时的天气呢，突然间就这个天气不是很好，很模糊，雾很大，就看见这么多这几个字。然后他们看见天上是滑铁卢一役威灵顿打败了，他们就很忧伤啦。但是呢，当那个云雾过去了以后，原来后来还有3个字，就是拿破仑。整句是什么？滑铁卢一役威灵顿打败了拿破仑。今天呢，这个门徒就是以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结局了，但他耶稣向他显现，这个愁雾了就拨开了云雾，就看见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当时他们就很开心，虽然他们是那么胆小的人，却能够在逼迫的时候勇敢的去传福音做见证，甚至 死亡也不惧怕。所以到最后他们能够为主殉道，就是这个原因。好了，我们再来看呢，使徒保罗也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的一个事实啊。保罗本来呢就觉得啊，耶稣他就一直是逼，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他自己说的啊，第九章，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保罗从前是怎么样，什么样的人呢？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本来呢，保罗是很热心啊，很积极的去逼迫耶稣的门徒。后来呢，直到什么时候他才悔改，他的眼睛才能够得开呢？心灵的眼睛得开了，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跟他说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那个时候向他显现，他整个生命就不再一样。他不单单是不去逼迫神的教会，还要为福音受了许多许多的苦啊。他说他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因为他实际上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生命整个的改变。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看见基督复活的能力，在他身上发出能力，所以在逼迫的当中，他都自始忠心的来侍奉神，为了主的复活做了很多，打了很多美好的仗。这个就是一个证据，让我们来事实，让我们见到耶稣的复活。好了，另外一方面呢，啊，不是讲以前了，这是在我们历代以来的基督徒啊，我们都是向耶稣祷告的，我们的祷告都是蒙了神的垂听，对不对？2000年来，我们众圣徒啊，都是向主祷告，或者是奉主的名祷告，对不对呀？我们呢，就借着耶稣的名向天父来祈求，最后呢，却蒙了主的回应，对不对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不能够借着耶稣的名去到神那里，神也不会听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向主祷告啊。如果主没有复活，我们这个祷告也没有用，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清楚的来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事实。好了，我们继续的来看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有什么的意义呢？第一方面，我们看过耶稣的复活呢，胜过罪恶的权势。我们来看啊，是的，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耶稣是没有罪，世人是有罪的，罪的工价是什么？乃是死。因为呢，人犯罪就应该赔偿他的代价，付上他的代价，就是要死亡。而耶稣呢，为我们的罪钉死了。但是呢，如果他不是复活的话，那我们仍然在罪里面，因为他为我们的罪代替了我们， 那只是打个和，直到他复活了，他是完全没有罪的，才能够帮助我们在罪当中得释放。因为他的复活，罪的权势就是死亡，不能够在罪人身上做王权，不能够再做王权。我们呢，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表示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已经改变了啊。所以他说罪的毒钩在哪里？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败坏这个死亡的毒钩，罪的权势。当我们相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呢就可以不再受到罪的捆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啊，但是呢，我在不同，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教会里面服侍，看见很多人的见证，就能够体会到，只有人来到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他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我记得在罗马尼亚有一个弟兄，他虽然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他父母都信主的，但是呢，他对主呢就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就是只知道我的父母是信耶稣的。后来呢，他这个人呢，一直就为生意忙碌，而且呢，因为做生意啦，他们就很容易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他喜欢抽烟、喝酒，他是不是一般的抽烟喝酒哦，他是很厉害的。他每在我去他店里面看他的时候，有的时候拿着啤酒，有的时候拿着红酒，有的时候拿着白酒，总之啊，什么时候看见他呢，他不是拿一杯水的，都是拿酒的。我不同时间去探访他，都是拿着一杯酒。然后呢，他喝的呢都是呢脸都红红的。所有的隔壁的店的人呢都说他是酒鬼。所以呢他后来身体有病了。他很想把那个酒戒了。他就靠自己。一直都戒不了，他有很烦恼，为什么戒不了呢？后来他的太太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就跟我们说：“哎呀，你为我的先生祷告了。”然后我们去跟他聊了，就跟他说：“你现在没有办法了，只有你，因为你现在已经上瘾了，你就在捆绑的当中，你没办法了，我也不能救你。虽然我有很多的。”医学的知识可以教他怎么怎么做啊，可以贴什么那些打，这就是要远离这些引诱的源头啊。但是呢，我说只有耶稣能够帮助你。然后呢，就跟他一起，他就那个时就是鼓励他很久了，终于有一天他都愿意让神。让耶稣来帮助他。后来呢，就一起来祷告啊，愿意接受耶稣来做他的救主，生命的主宰。后来呢，真的酒戒了，但是最初的时候只是大概的分量呢减了一半，已经很好了。后来呢，还是我们觉得除了酒，但是烟也是不是很好的。然后我们再鼓励他的太太，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就是已经是太深了，中毒太深了。我们说，后来我就跟他太太说，我说呢，你每一天在家里面，你跟他一起祷告，求耶稣来帮助他，然后呢，你每一天都给他读圣经的话，来帮助他。后来他太太也觉得没办法了，如果现在他不帮助他先生呢，他的先生呢肯定就死路一条了，因为 你喝的酒多是肝硬化，他不是现在洗，过几年没多久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的太太也愿意尝试跟他，哎呦，很感谢神哦。他的先生呢也愿意来祷告，来跟他一起读圣经。他说我不会祷告，但是他就叫他的妻子，就是那个姐妹，来帮助他。后来大概8个月，我这次再回去看见他，整个人精神很饱满，然后呢他烟酒都戒了，其他人都不相信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这个酒鬼，怎么可能啊，他不喝水就是喝酒的。所以当人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神的复活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就在他身上发动，他就可以不被这个酒瘾所捆绑，不再被罪所捆绑。罪的力量是很大的，它好像这个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那个蜘蛛的那个喷出来的丝啊，它可以把你捆绑得很紧的，你要怎么挣脱的，这很难挣脱的，就好像那种的情景。今天我们也是，那个罪就是 那样的牢牢的把我们捆住，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胜过了罪的权势啊，胜过了死亡，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第二方面呢，耶稣的复活给我们有力量胜过世界。很多人呢把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的眼光都放在今生的短暂的事物当中，所以呢我们的希望啊都是在今生现实的世界里面。但是耶稣的复活给我们看见，如果你们只有在今生有希望是没有用的，最重要你是有一个有盼望的人生，你是有活泼的盼望，你是有永恒的生命，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我们环顾我们周遭的发生的事情，对吗？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人世间的痛苦、无奈、悲惨的事情，实际上很多的。如果我们在这个现实的情况看见这么多的痛苦的时候，你就会很沮丧，很灰心。所以有些人呢，他觉得他没有出路啊，他的生活是那么的苦，没有出路，选择怎么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对吗？但是呢，因为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可以有力量胜过世界。我们虽然在世界上面有苦难，对吗？虽然我们不是在日本啊要面对啊，虽然它已经地震海啸要过了，马上过几天一个多礼拜又来一场地震，不单单是地震海啸，还有核辐射的影响，很悲惨啊。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福音的硬土，对不对？其实我们也差派很多宣教士去日本。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个暑假，我就在日本的筑波，就是有一个短期的体验，大概是8个星期，就2个月的时间。我就看见那些日本人真的是很难跟他们接触的，他们表面对你都是非常的很好，很有礼貌。你讲什么他都点头，但是呢可能他是这样进去那样出来的，没有进到他的心里面。所以呢有很多宣教士去到那里去传福音呢，就是一个硬土，怎么样都进不去。而且他们也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的国家，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恢复过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呢就非常的有自信，有一点这 以自己所做的那很 自满自骄傲，对吧？所以他们呢 就在这个传福音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啊，实在是非常的困难。可能呢在这个艰难的时代，让他们看见大自然的灾害，那种的伤害比起人为的伤害还来得轻一点啊，对不对？因为下的辐射要影响人的是可能是几代人的影响，对吧？所以如果他知道人的生命不是短暂的今生，还是要永恒的，我们虽然面对苦难，我们不用惧怕，我们不怕死亡，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世界，给我们这个世界不能给的平安。所以我们就能够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的人生就有盼望。我们就是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有力量，因为什么？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到主的面前，在他施恩的宝座前来求他的帮助，蒙他的怜恤，得随时的帮助。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呢，就是耶稣复活给我们看见他已经胜过死亡。这个死亡呢，就是不单单是我们跟神那个隔绝，那种的死，不是我们肉体的死亡，乃是我们永不灭亡，永不灭亡。人生呢，很多人呢最怕就死亡了，对吧？所以为什么人家要有钱的人，他有钱了，但是他不平安，所以他用很多的钱去雇那些保安、保镖，来保护他，因为他要享受他的钱嘛。然后呢，有些人呢，他们呢，为了让他的这住的安心啊，譬如说啊，为了自己的生命啊，他们呢会房子里面所有的保安措施都非常好的，特别有钱的人啊，当然是就是因为他怕什么，就是怕一旦死了什么都没有，所以有很多人都怕。当他知道他被诊治了，他的有病，有惧怕吗？也会惧怕的。特别就算那些有钱的人，他能够付得起医疗的费用，但是他还是会害怕的。所以他们看医生可能请很多个专家来研究，是不是必须要做这个手术，是不是这个手术的安全性是可不可靠，就是因为他们惧怕死亡。但是呢，耶稣的复活给我们看见，属神的人他不惧怕死亡，并且呢，我们知道我们是不会灭亡的。不然的话，我们现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被钉死，耶稣第三天复活，这个是核心。那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的信心，那我们肯定是会惧怕死亡，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相信他就有永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虽然我们会肉体会死亡，但是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复活带给我们的意义。如果在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胜过罪的权势， 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不至灭亡，我们有得胜的能力，得胜圣世界的能力。那我们怎么在这个复活的亮光当中去生活呢？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首先我们来看，就是我们不必惧怕死亡。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51到52节，他这样说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怎么读啊？霎时啊，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我们都要睡觉，这个睡觉就是死啦啊！在上帝看来，我们是暂时睡觉了啊啊！在医生说这个就叫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睡啊。将来呢，当主要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复活了，我们就要成为不朽坏的，因为在刚才呢，我们说啊。15章第20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使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因为神的应许是这么实在清清楚楚，我们必要复活，所以我们就不必惧怕死亡，对吧？今天所以凡是你遭遇什么的事情，你都不要惧怕，因为你连死亡都不怕的话，还有什么你可以你会怕的，对不对？你连死亡都不怕，还有什么你会怕？所以就不用惧怕了。第二方面呢，我们是盼望有更美的复活啊。第15章的41节42节，好了，现在请你们来帮我读了。41节42节，你们来读。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喜人复活也是这样，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啊，这个就是啊，复活的是不朽坏的。然后呢，希伯来书呢也有一个更好的形容。我们来打开希伯来书的第11章35节啊，11章35节，啊，我们请弟兄来读给我们听。11章的35节，弟兄找到没有？你把脸抬，你抬起头我就知道了。11章的35节，来，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我们是有更美的复活，从朽坏到不朽坏，从我们的身体都会得赎的，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会得赎的。 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十三节，你回去再看。好了，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知道我们有更美的复活。最后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那里提醒我们的，就要竭力的多做主工。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你今天所做的都会记账的，不会忘记的，你的账是记在天上。你所做的，如果我们知道上帝那么清楚我们是会复活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去多做主工。最起码我们知道主快要来了，时间也不多了，那你就不要常常待在家里面看电视啊，或者是在家里无所事事啊。要多做主工，怎么多做主工？去传扬福音，要带领更多的人离开沉沦的地步。因为呢，神的心意呢，他不是要定人的罪，他是愿意人离开他们所行的恶道，归向神。神的心意啊，有些不明白福音的人常常说，哎呀，这个耶，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这么，这个基督教那么的霸权霸道，信的人才有永生，不信的人没有永生啊，啊，必定会灭亡啊。他觉得他霸道，但是他不知道，耶稣是因为他不想定我们的罪，他只是告诉你，事实就是这样。你但是你有出路的，信的人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出路，为什么你说他霸道了？就不对啊，对吧？所以当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传扬福音，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都悔改明白福音。今天你看见在我们身边有那么多的灾难，有很多人在忧郁的当中，特别啊，现代人啊，现在有很多忧郁症啊，需要我们的关心。虽然我们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能医治他的心灵，能够医治他的灵魂。今天我们就要多做主工啦。虽然这里你看还有很多的位置还没有人来做，我相信如果在这个把手，华人也不少了，不是很多，但是总起码都应该这个位置应该也可以做得满的，只要我们努力啊。你知道你的劳苦，你去传一个福音，虽然那个人可能给你吃关闭闭门羹，但是上帝都记账的，上帝都记账的，总之你出去一次就可以了啊。你的努力，你所做的都不是徒然的。在复活节的时候，希望我们记得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就不能够白白的享受这个救赎的恩典，因为上帝是希望我们继续的把这个救恩广，这个福音广传，把更多的人带进神的国里面。复活节不是叫我们放假啊，复活节是叫我们更加的努力去多做主工，去思想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吗？在我生命当中，我有没有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改变，你自自然然你就会有一个感谢的心，感恩的心，你就有所行动。哇，主这样爱我们，我应该把这个爱继续的去传扬，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就是在灭亡的道路的当中，但是你却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道路、真理、生命，使我们借着耶稣就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我们感谢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他的复活使我们得拯救。我们感谢，感谢主，因为他不是2000年前复活，其实到今天他仍然活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就是永生永活的真神。我们感谢你，就让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见证复活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亲近，给我们过得胜生活的力量。我们就愿意你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众人，让我们这群蒙恩的人来要常常的记住你的心意，是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是愿意万人悔改明白正道归向你自己。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有一个刚强的心，有一个壮胆的心，我们来好像保罗一样毫无惧怕的来传扬你自己的福音，无论我们落在什么的情况底下，我们仍然的坚定的信靠你，坚定的来跟随你自己，做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